这个跟华严经所说的三界为心万法为事，及楞伽经所说的自心限量为自心限。所以华严经跟楞伽经呢，都是有为事的味道，可是讲的是如来藏跟法界缘起的特性。所以呢，楞伽经所谓的如来藏，跟华严经所谓的法界缘起，以及为事的所谓心意识的变现，它所要表达的都是一致的。乃至于呢，中观学家所谓的空性，那个空性就是说，虽然它无自性，可是为什么万有未成立呢？已有假名故，一切法得成。好，记住啊，我们都经常在中论读到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空义是不会生万法的，懂吗？空义是一切法的真实性，空是不会生万法。如果空会生万法的话，来一朵花，当然你可以说是魔术师可以变化，可是魔术师也是用你看不到的手法把花变出来，它不是在空中变一朵花出来，懂吗？所以空是不会生花的，所谓的大虚空的空是不可以无因无缘生出花来的，佛法是不许无因无缘生法的，所以一切法都是有因有缘生的，所以不可能空中生法。所以你说一切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的意思是什么？假名，名者是心的意思，名不是名言，因为名言是心创造的，所以呢，一切假名故的名就是心意识的意思。所以如果印顺导师把性空为名称为性空为名，那个名应该就是心意识的意思，因为名言如果不是心意识去创造，名言怎么来的？天上掉下来名言，对不对？假名是谁安立的？还不是有心意识的人有情布德伽罗所安立的。那跟所谓的虚妄为事的事，跟所谓真善为心的心，请问为名为事为心，请问一不一样？不过就是讲同样的东西的不同的角度而已嘛，对不对？取它的不同特性。你能够离开心，你能够离开名，你能够离开事，就是一念现前这一念心的三个特性吗？唯名的部分是说它会创造分别的名言，唯心的部分是说它是原生的，唯事的部分呢，唯事的部分是说它原生的，那么唯心的部分呢是说它的真实。其实这个部分就不过就是唯识家所谓的片剂值，因为片剂值是名言嘛，依他起就是事嘛，对不对？圆成实就是真常唯心的心嘛。所以如果我要企图用唯识的三性来统刮印顺导师的三大系，可不可以？哦，供给各位看官啊，你们去研究一下嘛。所以你说叛教，叛教都是自己设一个标准在那边分类嘛，你有没有尊重人家整体的理论建构，还是只取它的一部分？当然你可以说它最大的特色在哪个部分，印顺导师的再传弟子他会说啊，因为唯识家特别注重虚妄分别有的部分，所以我才称你们是要虚妄唯识。那难道唯识不讲真如吗？讲的可多了，对不对？有七真如，有三真如，有所谓的十真如，然后一切法皆真如，唯识论也说，那唯识论难道不讲真如吗？所以这种太简略的叛教，其实是引发小李飞刀战争的理由。因为有一个人排了一个兵器谱，莫名其妙把小李飞刀判作武林第一武器，所以因此之故，一个梗本来不跟天底下斗的小李飞刀，老是被人家找上门，说我要跟你决斗，只要把你打败了，我就可以变成天下武林第一。所以无端端的论争就来了。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对于叛教都是非常反感的。反感并不是说不应该叛教，而是叛教要用对地方。如果你不用对地方，就变成宗派的辩论的基础，会是很糟糕的事情啊！所以在我们这种思想当中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些说法其实都是一致的。请注意啊，说法不是一致的，一致的旁边都有一致的目的， 都有一致的目的，那就是离苦得乐，破迷起悟，对不对？这才是目的嘛。所以佛法的目的应该是这个嘛，而不是名言上的辩论嘛。因此之故啊，信宗跟相宗二宗所说的即理啊，即理都是通，都是通的。通的意思就是说可以 compile， 可以翻译的意思，对不对？可以透过一种翻译的方式来互相理解。而学习为识的人呢，于此须留意焉，焉就是在此，对于这件事情要特别特别留意，方不至于隔碍。所以我说过啊，当你要说别人的时候，不要忘了用同样的法则来检查你自己。如果你自己的理论都不能够通过你去检查别人的原则的话，你不可以去说别人，你不可以去说别人啊。可是这中间有个重前提，你到底有没有读对人家的文献？如果你人家的文献的文字都没有读懂，道理没有读通，你也没有借着那样东西成就他的果位，你何以能够说他对还是错？所以佛法是用来修行的，不是用来辩论的啊！我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哈。那么三十论呢，是世亲菩萨在他四集之前，依着瑜伽师论的纲领做了三十颂，共600言，以阐扬瑜伽师论的大旨，也就是说万法为识，世俗世间为识变现的法相妙旨。此集唯识三十论颂又称为唯识三十颂、唯识三十论、三十唯识论等，都不同翻译的译本所说的话。然而世亲菩萨只造了偈颂，还没有来得及造长行的论文便谢世了。其后有亲圣及火辩两个论师啊，为三十颂作释文。再过了200年，这边的亲圣跟火辩在我曾经写的第一篇补充资料当中有写叛教啊，就是年代谱哈。那么这两位是跟世亲菩萨同一个时代啊，同个时代。那么呢，再过了200年，又有了护法安慧为首的八大论师相继造了三十颂的论来解释三十颂。而戒贤论师呢，传给玄奘法师的时候呢，是以护法论师的利益最为周足。请各位注意一下哦，这是戒贤论师的说法。那么因为呢，护法跟安慧可以说是两个宗见上非常非常特色的两大宗，所以其实有机会的话呢，你们应该要同时比对护法跟安慧的意见。那么后人学者就把护法旁边注明一下，称为叫做有相为识，把安慧呢称为叫做无相为识。可是墨学的看法刚好相反，墨学认为安慧所讲的是有相为识，护法所讲的是无相为识。因为安慧强调他的真实自体，护法呢却讲一切法都是缘起有的。所以强调无自性的是护法，强调有真实自性的是安慧啊。所以安慧有如来藏的思想的特色，有空观的思想的特色，杂糅其间啊，不是很单一性的，不是很单一性的。由此可以知道，如果你用这么简单的什么有相为识跟无相为识去辨别这些论师，我是觉得对他们老人家来讲都不公平，都不公平。我有讲有相的部分呢，我有讲无相的部分呢，你怎么可以把我推到无相那边而不准我是有相呢？就跟我们前面讨论了半天性跟相的辩论是一样，哪有一个人只谈性不谈相？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无性生子吗？可不可以？我是雌雄同体啊，对不对？我可以单独只讲一个，我不要别的东西吗？不行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性相、理跟事、显跟密、禅跟静这些东西分家的。叛教只能够当作是一种方便教法，不能当作是一个绝对的分野。你说这个不是这个，那个不是这个，我跟你讲，在佛法的概念的层面上是找不到的。因为我们都必须透过名言来称说，而名言无自性，你怎么可以去分别此非彼是，断然的分开呢？啊，断然的分开呢？好，这是我个人的解读了哈。是故可知唯识三十论，即是阐发瑜伽师地论之要义者，故及法相一宗的精要。 好，接下来呢就介绍世亲菩萨。那世亲菩萨的这段文我就不多介绍了，因为之前我曾经大概概略的讲过他的意见啊，他的意见。那么主要的特色就请各位看到他以舌毁谤，虽然要割舌自尽，可是无著菩萨他哥哥就跟他讲，无异于治他，谤罪犹在，不如啊以此舌啊广弘大乘，即能补过。记住啊，过是不能补的啦，啊，功过也不能相抵的啦。功归功啊，过归过，这个才叫做不昧因果啊！你不能够对因果混乱，功归功，果对果。比如说我今天对陈大哥不好，我不能够因为借着我对张大哥比较好，我对他的罪就可以抵消掉了，懂吗？这说不过去的，这说不过去的。我对他的功补不了我对他的过，他的过我必须要在他面前发漏，对不对？而且余报还是要受，我只能够把重报转成轻报，余报还是要受。这一点呢，请各位学佛的弟子啊要甘愿。那为什么这种东西不用害怕？因为待缘起嘛，对不对？所以呢，佛菩萨尤其原教的菩萨度众生有一种方法，就是结恶缘，跟你结恶缘，用来他未来会有度你的机会。这件事情不是我说了，我们当时去参访净界法师，净界法师也曾经回答我们有一位师兄问的问题，他说结缘结缘不见得都是结好缘啊，结坏缘你会用它的话，那个不好的因缘耳后也会变成得度的因缘。老实讲，这件事情我在我的直观的经验当中得到一个很大的忏悔的善根发相啊，因为我自己可以回忆得起来的，还有我回忆不起来，冥冥之间那种我造罪的迹象啊，在很深层的直观的心地当中都会有阴影，都会有五阴魔相会出现。那这种东西呢，你不确定它会是什么，可是如果你懂得空性的道理，你懂得般若的正见的话，你懂得唯识的法义的话，你根本不必害怕这件事儿。所以呢，赶快努力成就圣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确实的去把空性搞清楚，却把唯识性搞清楚。你把这些道理搞清楚，真实意义搞清楚，你根本不必担心这件事情，懂吗？一切都是待缘起的，缘起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转世成智的关键。所以真正转世成智的关键，并不是在空性或唯识性，而是在缘起。你怎么样能够善用其心？所以我一直讲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在四个字，善用其心。怎么样能够掌握以及参与一个善的缘起，这件事情好过于你对真实意义的把握控管跟经营跟管理操作。空性是由不得你操作的，懂吗？只能够尊重空性，只能够尊重它的必然，它的必然。可是呢，你必须要同时包容缘起众多的可能性，因为缘起永远遵从无常法则，给你再一次又再一次又再一次的机会。所以你怎么样能够 again again 一直反复再三，一直到做对为止，一直到做对为止。这件事情是应该要勇敢一点，是应该勇敢一点，因为这是真实，这是缘起的真实，中道的实相啊。所以不要在空性啊佛性的道理上啊太自我麻醉，以为我只要信空性信佛性，躺在那边不用修行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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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你不是信基督教，你纵使信基督教，基督教也还是要灵修的，好不好？你不灵修，你不守十戒，你一样还是要受审判。圣经里面讲基督徒一样要受审判的，所以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讨巧的东西，请在这边一定要深观缘起，痛念无常，正观无我，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善用其心。如果你不肯深观缘起，你不可能痛观无常，痛念无常，你不能够真正正见无我的真实意义，你不可能掌握气理气机的机会， 那个电光火石的机会，一次又一次，佛菩萨给我们的加倍，给我们的机会，众生给我们的机会，我们都不懂得感恩，而在那边呢错用其心，颠倒其相，那是真的三世佛缘，三世佛缘。啊，在这个地方，你们一定要一次香，一支香，一支香，真的要痛改前非，把过去啊用心不正确的地方要搞正确。啊，整个学佛的关键，我到现在为止，你要我讲一句话，我就是讲这句话。真的，把握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因为呢，这真是非常慈悲的，非常非常慈悲的东西。好，这是世亲菩萨这段文所谈的。然后再来呢，三藏法师玄奘啊，我们为什么称这个玄奘法师叫三藏呢？他说三藏法师呢，是指通达经藏、律藏跟论藏的法师，所以请各位啊，不要用唯识来框套玄奘。玄奘法师不是只懂唯识而已，好不好？涅盘经他懂啊，般若经是他翻译的，懂吗？俱舍论也是他翻译的，他怎么会不懂那些东西呢？他怎么会不懂经藏、律藏跟论藏，乃至于在经藏跟论藏当中他只懂唯识？你把这样子也太小看他了嘛。连他的弟子窥基法师也都是三藏法师，请注意一下哈，窥基法师也不是只懂唯识，好不好？你看他注解《维摩诘经》很精彩啊，他注解《法华经》很精彩啊，他注解《阿弥陀经》很精彩啊，好不好？请你去多读一点人家的著作嘛，不要用一个标签把人家贴死了，就说人家只会什么不会别的东西，这样的错怪过去的贤圣大德啊，是三世佛缘呢，障碍我们的法身慧命。然后呢，又法师者是以法为师，或以法师人之所谓也，以及自修行佛法，复能以法教授，利益他人之佛教僧众，称为法师。反之，若不能以法利益他人者，即使在佛法中出家而称之为法师，也仅仅是尊称而已，并无其实。那么玄奘是唐朝初年啊，唐朝初啊，就是他，因为他是唐太宗时候的人嘛，啊，是西元602年到664年，你看他才几岁啊？那怎么理会？62岁，而其中呢，留学印度19年，啊，留学印度19年，啊，那么成就斐然，你看62岁再扣掉19年，再扣掉12岁，他是12岁出家的。啊，剩下几年啊？你们帮我算一下，62减掉19再减掉12 31呢，包括他在唐朝啊，就是这个唐朝初年的时候呢，在南京啊、北京啊一路啊去参学的过程当中，他浪费了大概27、28年的时间啊，再把27、28年扣掉，27、28年扣掉，他只剩下几年能够翻译经典跟讲学，十几年而已。十几年他的翻译的著作是这么的庞大，这么的庞大，实在是可观，非常非常可观。几乎啊每天呢，大概是睡不了一两个小时就干活，对不对？这样不累死才怪，大家毕竟都是吃饭的嘛，你再怎么样有定功护体还是有限啊，还是有限。所以呢，这样的成绩斐然，誉满五天呢，为我国一代易经大师啊。其哦，还有一件事情是，他在往西天的，就是往西天竺的过程呢，得了热病。他最后啊，死是死在他热病没有解决的问题上。那个热病让他吐血，让他拉肚子。没有办法吃东西，没办法吃东西，也是很惨的啊。那么他的传记呢，就详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我们三楼有啊，你们喜欢的话就去看。那他附我们念一段附啊，说啊，陈光法师还有考据的，他说啊，世俗所传的《西游记》啊，其实是信仰道教的小说家叫做吴承恩啊，讽刺诋毁佛教。这个东西是有来历的，因为从汉朝末年开始啊， 佛教传回传到中土来，就有跟道教的争执，因为当时啊，道家啊也是讲鬼神之道的嘛，所以天子都喜欢用他们。那么当时这个从天竺来乃至于从西域来的高僧啊，都要比什么？比神通，跟莲花生大师从印度到藏地区一样，他要降妖除魔啊，不得不要用神通跟那边拼哦，拼舞台啊，拼舞台，哦，那个也是很精彩的。那我们佛法哦，佛教跟道教也是有这段过程的，所以信仰道教的吴承恩谤毁佛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所以因此他在小说中啊，唐三藏被刻画成一个庸懦无人之辈，只会听猪八戒的小话，然后呢用来钳制孙悟空。那么又啊，吴承恩把受持八关斋戒所谓的八戒的人呢，啊，比喻作猪，猪就是鱼刺的意思，他只有笨蛋才会去守八关斋戒。那么甚至呢，把悟道空里的悟空啊比成猴子啊，比成猴子，所以将清净的修行人杀悟净，悟净不是叫悟净吗？啊，悟道清净真如的，所以杀悟净的意思就是悟清净真如的意思，把它当作是什么？比喻成河妖。何妖故他毁谤佛法的心呢，实甚阴毒啊，而漠视无知之人，不知就理，竟将西游记当作是弘扬佛法之作，且常在聚会当中啊扮演三藏取经，实在是非常不当的事情。我们在很多的佛教的社团哈，这个团体当中啊，经常看到这个孙悟空的把戏啊，真的要引此为戒哈，啊，这个典故是这样子啊，我要附属他的意见，的确是这样子的。不过我是觉得小说就归小说吧，好不好？恩怨就过去了。好，这里是这段文，然后我们呢来看下面第二章译祖引文。护法等菩萨约此三十颂造成为事。护法等菩萨这句话是译祖玄奘法师的叙述之词。世亲菩萨造论颂之后呢，先后有亲圣火变，这是跟世亲菩萨同个时代。从德惠安惠难陀净月圣友成罗智月护法这八大论师是后期的弟子，200年后的弟子啊。那么这十大论师呢，各个造他的论文解释世亲菩萨的三十论颂，其中呢以护法菩萨的论文最为周详，那是因为玄奘法师他们这一派采用他的意见啊。那么约此三十颂造成为事呢，约是以就是按照的意思，造就是做写作的意思，成为事是即成就建立，请多加一个话，正成。所以呢，你要成立为事或成就为事或建立为事，还是要修为事观啊，到达通达位。所以呢，为事的理一定要到通达位，懂吗？你不到通达位是不可能证成为事的理。如果你要证成为事的理，一定要到通达位。所以请在成那个部分写上通达位，通达位就是见到位。如果你不开根本字，不能够叫做成为事，懂吗？只能够说你能够去用名言简单的定义一下为事的理而已，你有没有真的懂？不懂，你没有开根本事，你根本不懂为事的理。为事的理叫二空真如啊，你每次很多外中人都说为事的理叫做就叫为事无义，你解释看看，解释不出来嘛，就胡说八道一番，你把人家胡说八道讲了，你没有办法去开根本事，然后呢还说为事不能成佛，为事不能够见性，为事不能明心，为事不能够开根本智，真是胡说八道，这种谤法的罪是要下无间地狱的。所以我看了就很讨厌了。所以你要去解释人家的东西，那这些东西都是过去有修有证大德的，你不只是谤法，你还谤贤圣僧，你乃至于你谤到谁？你谤到释迦牟尼佛，因为他解释密经是这样说的。你是不是佛法僧三个都谤了？这个罪是什么？自己去查经文嘛，啊，自己去查到看经文看看。所以成为事论就是成就，其实通达为事理应该是这样讲。 所以成为圣人就是帮助你通达唯识理的一篇论文，就是要开根本智的，你不开根本智不能够叫做通达唯识的理啊。那么十大论师都是在注解世亲的唯识三十论颂，但他们在各自的论文当中呢，多少都有一些自己的见地跟论点的发挥，因此呢，各个论师之间呢，见解多少有些出入啊。而玄奘大师本欲将十大论师的论文一一译出，但其弟子魁基法师反对。那我曾经也跟各位解释过，我看过的文献，魁基法师反对的意见是因为玄奘法师的身体不好。等到他把十大论师的翻译都翻完了，大概他恐怕就拜拜了，恐怕也翻不完。何况我得到的文献，那个考据的人都说，这一篇成为圣论是从梵文直接译过来的，所以根本也不是魁基法师的反对而没有翻译的啊。再加上当时他所驮回来的十大论师的论文都有，可是因为埋进舍利塔里面，或者不是被当时的权贵啊拿去珍藏，最后不见了。在唐武宗之乱的时候呢，该烧的烧，该搜刮的搜刮，该入到墓葬埋起来的根本就找不到了，根本就找不到了。我是很相信这种考据啊，这是一个法国的这个佛学的考据的文献啊，他们是这样说的。而杂糅成一书啊，建议将十大论师的言论呢杂糅成一书，装饰欲要不从，又恐其辞职。听说啊，魁基法师曾经说，若其师不从，即将辞职。有点耍帅跟卖乖的味道哈。于是呢，玄奘法师就依他的言而作糅集之论，以护法论师的论文为主，杂糅其他九家，就成就了这一部名称为成为之论的书。那么弊义是指成观法师自己的意见呢，他说啊，若当年玄奘法师能够将十大论师的论文一一译出，请旁边注明一下，但书你要保佑玄奘法师活到120岁。他活不到，他只活了62年，但回国来的时候呢，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好吗？你要叫一个50多岁的老人家怎么办呢？对不对？啊，这么少的时间，要光是翻你自己去看，光是你用读600卷大般若，你都读不完，你读10年看看，你读得完读不完？如果你用10年读不完大般若经，人家是要翻译呢。还要一边翻译一边讲解呢，要多少生命呢？啊，要多少生命去投资这个东西？所以请各位慈悲一点，考虑到历史的现实哈。那么，如果大师当年能够坚持他的本意，执意十大论师的原作，即使译出其中的一两部也好，啊，3、4部也好，以存其原貌，然后大师再依自己的意见呢，另外创作一书，这应该是最好如法最圆满的方法。有啊，他也创作了一个，请旁边注明一下，制作一书，那个书就是八识规矩颂。那么好的一部八识规矩颂，到现在为止其实学的比较多的，在唯识论当中学的比较多的，第一就是白法，第二就是八识规矩颂，30颂学的人还是少啊，因为30颂是难的啊，但是我觉得30颂是完整的，第一步要学习的应该是30颂啊。那么如此呢，可以让有志者自己去奉读十大论师的原作，自己去抉择。退而言之，十大论师之说，即使有所差别，也还是依于世亲的原论，故应不至于有太大的偏差或违于正理之处。若如此，则这一部唯识学中非常重要的论点唯识三十颂，便有许多权威且纯正的注解注释的论文可以可供参考，岂不寻美哉？对，当然是很理想的。然则玄奘大师的成唯识论能不视为阐释唯识三十论颂最丰富且极其大成的一部伪构。但是呢，请在成唯识论旁边呢，请注明安慧论师的三十论颂解，这是目前看得到的啊。所以我下个礼拜带来哈，下个礼拜带来，如果因为另外礼拜三的课也会用到嘛啊，我把它带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拿去影印。好，底下就是这段文的译贯啊，他说啊，这个 易观我们不读哈，看到第三行，今略标所以为此三十颂中出24行颂，名为是相；次一行颂名为是性；后五行颂名为是行为。这个我们已经科分过了哈。那么今略标所以标是标举，标是提出，所以所从事者为现在大略标举一下本论的内容或篇章结构。本论及三十颂文呢，共分作三大部分，本文把它分作三大章。出24行颂名为是相，出最初名阐明显示为是相，包括什么呢？包括四小节，第一小节三能变啊，三能变。那么阿赖耶识，请旁边写出能变，就叫一熟能变阿赖耶识。思量能变，第二能变是莫那识，是思量能变。前六识呢叫做了别尽识能变啊，是了别尽识能变。这三者呢合称了八识，也叫做三能变。好，第二个唯识相的篇章呢叫做八识的相应心所。所以呢阿赖耶识相应五，莫那识相应18，第六识相应51，前五识相应34，应该这样分开来啊。所以你们把八识相应的心所呢利用8、7、6前五啊四个部分呢自己去科解一下啊，科解一下。第八阿赖耶识跟五片形相应，对不对？那么第七阿赖那个莫那识呢跟18个心所相应，第六意识呢跟51个心所相应，前五识呢跟34个心所相应。那各自呢请参考我们前面的论文或者是八识规矩颂。那么唯识相的第三个篇章呢是指三性，包括依他起性、片计所知性跟缘成实性。请注意这边的升起次第，先讲依他起，再讲片计执，再讲缘成实啊。色大圣论的次第也是这样。好，那么同样的道理呢讲三无性。你看三无性的次第跟三智性的次第并不对位哦啊，并不对位哦。请把相无性拉一条线到片计所知性，生无性拉一条线到依他起性，圣意无性呢拉一条线到啊缘成实性，再拉两条线到依他起的所显的两个，就是相无性跟生无性。所以相无性跟生无性各拉一条线连接到圣意无性，你们听懂我意思吗？然后呢再把圣意无性连一条线到缘成实性去。那为什么这样子连，等我们讲到三无性再来解释。这个部分呢几乎也是所有读三十颂人几乎不注意的地方，而且它的升起之地是先讲相无性，再讲生无性，再讲圣意无性啊，再讲圣意无性。所以这个次第我跟你讲啊，以前造论的论师都很严谨的，不会没有理由这样说啊。那这个留待我们以后啊读论文的时候呢，我想张大哥跟慧玲你们各自如果注意到你们分的部分，你们自己在那个部分特别留意一下哈。那么这个是本论的第一大部分，共有24行记诵，每一行呢即是一个记子，共有四句啊，每一句呢有几个字啊，五个字。所以只要是五个字的就是三十颂，七个字的就是八识规矩颂。那么次一行颂呢名为是性，这一行颂就是第25颂啊，就第25颂。那么一样一行颂就是四句，为是性即真如性啊，真如性即为是实性。请注意，绝对不能够把为是实性讲成什么缘成实自性。那么真如性请旁边注明一下，唯识性即真如性。这个唯识性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三智性。即真如性那个即是不离的意思，并不是就是哦，你不要把即就当做就是哦，那就是就不用讲了嘛，对不对？通通讲原成实性就好了，为什么要改个名称叫做真如性呢？那真如性呢旁边请写二空真如啊，二空真如是唯识性。但是呢一实相真如呢 是唯识实性，或者是圣意无性是唯识实性，也可以这样子说。但是你不能把圆成实性就等于唯识实性，这是我们之前曾经用过一个篇章讲过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是本论的第二大部分啊，也是最难解释的部分啊，最难解释的部分也是本论的重点。所以本论的目标啊，就是通达这个偈颂。如果你能够通达第二十五偈，表示你证唯识的理，证唯识的性，通达唯识的理，都是要通达这第二十五颂。二十五颂如果不明白，你没有办法。那怎么去证明二十五颂？就是用前面二十四颂去证明第二十五颂，用从二十六到三十颂来当作修行次第，对不对？然后透过第一颂到第二十四颂来证明什么？证明第二十五颂。那么由二十五颂再往一层楼，就证到根本智。记住哦，还要再证一层楼，因为往那么，如果你在文字上着住了，那不叫做，那个只证到言说哦。你要超越言说哦，去证到无二法性哦，那才是根本智的所在哦。所以也就是说，利用26到30颂的修道五位次第，将第一颂到第24颂的唯识相去成立，去通达第25颂的唯识理，然后呢再更上一层楼去证唯识实性，是整个30颂的结构，是整个30颂的结构。好，那底下呢，我们看看后五行颂呢，是名唯识行位。那么行位者是指修行的地位啊。其实讲地位，地是指主题，就是说课题，请把地呢写课题。那么你有五个课题要学习哈。那么位呢写分位。分位呢是就因缘的取舍来做分别的，就是特别强调，比如说在资粮位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要修集什么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加行位呢是特别要去修学止观。通达位是要叫你要通达无分别的真实义啊。那么修道位是要告诉你修断所知障。就近位是告诉你要就近成就佛道，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分位都有它特别强调的课题，但并不代表每一个分位没有另外四个分位啊，知道吗？一，每一个分位都要包括含摄另外四个分位，只不过特别强调某一个特色，所以呢唯识的名词当中就叫做分位。分的意思就是分别，分别它在时间上的假象，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我坐在这边，我的现在的角色叫什么？叫做老师，对不对？我现在把居士服脱掉，我到外面就跟你们大家一样，是一个白衣嘛，居士嘛。然后呢我回到家里，我就是儿子嘛，对不对？这个呢就是我的分位。所以分位只不过是你在不同的因缘情境底下的一个角色，一种功能，那个主体并没有改变，但是它的特色被强调的部分改变了，所以它安立的假名就跟着不同了。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的话呢，佛法没有那么多好争论的东西，都是分位假立嘛，各自强调嘛，各自表述嘛，谁比谁厉害？问题你香港脚来治感冒看看，对不对？香港脚的药来治感冒看看，治不好嘛。所以你要不问病去给药，那就是天方夜谭。药跟病是互相成就的，你是什么病用什么药，所以一切的药都是方便。只有无病无垢的真如，那个才是佛道，对不对？那既然如此，你何必在药病相生的自然法性当中去争执呢？没有道理嘛，没有道理。所以唯识的修行地位呢，共分作五位：一是资粮位，二是加行位，三是通达位，四是修习位，五是就近位。这是本论的第三大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啊，最后一部分。 同样的道理呢，在第九页的第二行啊，那么有四句颂来阐明为是信的圣信，它旁边又写括弧原成实信，还是请旁边括弧起来写问号，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哈。我讲这个非得要去读第二十五颂不可啊，否则就会有一些这个文词上安立的问题。好，这是我们导读完毕了哈，那文字算是结束了。第三章开始就交给他们两位学长来练讲。那我今天写在白板上，跟我下个礼拜要跟各位讲的哈内容要合在一起。那今天我们还有15分钟，所以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段文出自于什么地方呢？出自于《成唯识论》卷第一啊，出自于《成唯识论》卷第一。在《成唯识论》卷第一一开始论本文就写了这段话。那么这段话呢，就是在讲为什么玄奘法师跟魁基法师两个三藏大法师，他为什么要把梵文版本的《成唯识论》翻译成汉文，当初的十大论师又为什么要个别解释世亲菩萨的三十论颂，总共有三大类的主张。第一大类以安慧论师为首，第二大类是以火辩论师为首，第三大类以护法论师为首。所以呢，成唯识论其实就以这三大论师为首，虽然讲十大论师，可是基本上分作三大派。我刚刚讲有安难成护，对不对？安难成护，那么安难又把它分为一系，就是属于火辩这一系啊。所以安慧、火辩跟护法，这变成是三大系对于三十颂的解释。所以其实你从这个成唯识论的文就知道了，其实当初揉集这部颂，不管是谁，他其实就已经把了十大论师的宗见呢，大概经过一些比较相近的宗见加以分类，就可以把它分作三大类。三大类是因为他们解释的角度的着重点不同，所以他们的解释就会不同，并不是他们对三十颂的理解不一样。比如说我今天呢，拿这支铅笔啊，自动铅笔，我要拿来写字，我就非常在意什么笔芯以及里面的弹簧好坏，是不是？今天如果不是用来写字，我是拿来要来当尺，我就希望找到一支笔，它的边呢是比较直的，对不对？所以我就举一个笑话了，两个人在国家音乐厅看表演，哎呀，那个张三就是说，那个小提琴的声音美极了，好好听哦，比那个大提琴跟钢琴的声音好听，好听。李四呢就说，大提琴像抱在怀里的情妇一样，他的声音是中低音，哦，跟全身的血脉可以互相共鸣，啊，多么棒！哦，他也厉害，对不对？第三个人更厉害了，他说钢琴好，钢琴好在什么地方？我啊，把它劈成柴，可以烧得比较久一点，好玩吧？所以，因为第三个人是游民啊，他哪管古典音乐好不好听？他能够活过今年冬天比较重要嘛。所以，因为你的目的不一样，所以你看待一切万法，它的好坏、贵贱以及它的作用，就各个差别嘛。那问题是，请问以上三个人的意见哪个比较正确？请你三选一。问题是，你拿哪个标准来评判？你们三个人标准不能比吗？对不对？对，一个爱小提琴，他是爱他的痛；大提琴是爱他的胃，那个抱起来拉奏的那个演奏的感受。那么一个呢是实用派，不是三派人不一样的标准，你拿怎么拿来互相比呢？所以为什么我要在 你们开始学习膳食颂文以及成为圣论的解释的内容当中呢，一定要跟各位解释，很多人都根本不管这三大派的解释是依于三个不同目的所造的解释，就把它拿来比较啊。所以有人就会说安贵论师的意见比较好，问题是你拿他的意见来治什么病？护法论师的意见比较好，问题是他的特色在哪里啊？安难成护火变他们的意见比较好，他们特色在什么地方你知不知道？所以请各位啊，从头到尾在你学习唯识的时候，一定要把三大宗这三大系列的目标搞清楚。我先略略的提示重点，因为只剩十分钟哈。那么请看安慧论师为主的这一派，今造舍论为什么呢？位于二空有迷谬者生正解故，第一个他生正解，所以他强调在哪里？强调二空的解释。所以这个部分安慧论师有龙树菩萨的味道，因为他特别强调空性，他对于空性的解释呢相当琢磨，这是安慧论师的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生解为了什么？断二重障。哪二重障呢？哪二重障呢？就是所知障跟烦恼障啊。那么生这个二空的正解，就是为了要断所知障跟烦恼障。那么有我法二障呢，俱生啊。若正二空，彼障随断，断障未得什么二圣果，表示他的第二个特色。安慧论师花了很多的笔墨去形容菩提跟涅槃，就是无上菩提跟无住涅槃，所以呢安慧论师会被后来的学者称为有很强烈如来藏的味道，因为他非常强调究竟位的两种圣果。所以因为这部分的论点很多，所以他会被人家认为他有如来藏的味道。所以安慧论师很特别，他又有龙树菩萨空性的味道，他又有如来藏的味道，因为他很强调如来的功德，他非常强调本性清净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所以呢，他被藏传的人很喜欢，或者是说应该导因为果了，因为传到藏传去的是安慧论师的意见，所以藏传人都在学习唯识家的意见，都是用安慧论师的解释。所以他们对唯识的意见都以安慧论师的解释为主，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别人的意见，所以他就觉得说安慧论师呢，空性虽然提到一点点，可是他比较强调什么？如来藏。所以他基本上呢就把唯识见跟如来藏珍藏的意见派作分作一派，你去看藏传的分派几乎是采这个论点的多啊，几乎采这个论点的多，但是你只看到了安慧论师的意见，你就把它当作全部了，这能算数吗？啊，这是一个问题哈。啊，细的解释我们下礼拜再来看。那么第二个火变论师为主的意见是什么呢？又为开示谬执我法迷为是，加个字理，迷为是理者呢，令他达二空，于唯识理如实之故。所以呢，火辩论师的意见对于辨别唯识、辩证唯识理非常强调。那么辨唯识理强调谈什么？谈见相二分，请这边注明一下，主要在谈相见二分，三性三无性。所以呢，火辩论师他们的特色在辩证唯识理，在相见二分以及三性三无性的论点上，他们琢磨很多。我个人其实很偏好他们的解释，我个人本身很偏好火辩论师他们这一期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陈罗论师的观所缘论，因为观所缘论非常重要啊，里面就是特别强调相见二分啊，能分别所分别，由能所建立一切法。那么火辩论师的意见主要在这个里啊，他跟原始佛教的二空二谛的道理很接近啊，非常非常接近，所以我很喜欢火辩论师他们这一期的意见。那么第三类的意见是护法论师的意见。护法论师的意见呢，特色在哪里？他并不太重点强调唯识理， 他谈什么？他谈破执。所以请注意，护法论师他的强调并不在建立唯识理，因为唯识理他几乎都采用什么？火辩论师的意见。啊，火辩啦、啊、陈罗啦、啊、安难啦、啊，他们那些人的意见。护法论师他的意见，因为护法论师他注解了一部叫做《广百论》，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个性。他的个性呢是圆融的，他道理几乎他没有去新加什么道理，他没有创什么道理，他几乎把过去有的而且有用的道理通通拿过来用。然后呢，对于不对的部分，他强调破执，所以他去注解了什么？他注解了提婆的百论，因为百论的特色就是继承中论思想之后，专门站在中论思想去破斥外道邪说、小乘部派，所以他专门在破外小的。护法论师的立场一样，专破外小啊，外道跟小乘的部派意见。那么如果把护法论师所破的意见分类下来，总共有四大类，这四大类很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护法的特色在于破执，用破执，他没有直接去说理，他用破执来显理，他没有直接讲理，所以这个特色跟中论很接近。所以为什么我说啊，护法论师比较像无相唯识，因为他根本不立自信，他不立唯识理，而安慧很强调唯识的二空真如，讲空性，所以让我们以为安慧的空性是有自信，而护法一直讲空性无自信，连空性自信都不能安立，所以他的意见跟龙树菩萨、跟提婆论师几乎如出一辙，跟他本人在注解广百论一样，所以他是龙树思想啊，龙树用破执来显证。所以护法论师的特色就是破执来显证，跟中论、百论的思想几乎如出一辙，还有十二门论，跟十二门论的特色几乎如出一辙。那么他所破的意见大概分为四大系。第一大系，有一些人执外境如是非无，谁呢？萨婆多布。他说啊，你们唯识说唯识有自信，那么我认为外境并不是没有的，外境也有自信，对不对？外境有自信，那么这个呢就是以一切有部萨婆多部为主啊。所以呢，第一个我们不详说哈，下礼拜再来谈，以萨婆多部一切有部为主。第二个，或执内事如镜非有啊，这个内事是指空性的正见。这类为首是谁？轻辩论师，也就是被唯识家称为二取空的论师。可是我为轻辩论师叫屈啊，我觉得轻辩论师未必见得是这个意见，但是轻辩论师的弟子的确有些人讲空讲得太过分了，把空讲得实有自信，乃至于说我们的四性是空性啊。这个话我在一定的条件上我承认什么？承认我们不应该要相信自己的成见，因为空是要空掉自己的成见，不要把自己的自信见任以为真实，这个是我们的四性跟空性相关的部分。可是你说空性就是四性，这一点我不同意啊，因为四性应该叫做原生性，不应该讲成即空性啊。当然它不离空性，可是呢，轻辩论师有一些二取空的人就把它讲说，哎呀，心空即地归，他把心空即地归讲成什么？心把它放我康康，无一切的分别念的时候呢，你就开悟了，就成佛了。开玩笑，那这样的话白痴也是佛菩萨了啊，那就变得很奇怪的论点啊。好，第三个外啊邪说啊，或执诸事用别体同，你在使用上有差别，可是呢它的体是一个，这种呢旁边请注明一下，是一意四思。当时的大乘有一种方广道人，他说啊，一切都是一心啊，都只有一念心而已，一心变现万法，就是把一心的用得很大。体是真如，这个真如心呢，它遇到缘就现什么法，遇到缘就现什么法 这种就是方广道人。这种说法跟我们现在的如来藏学说真常唯心很像，但不是。他认为有个真实的体叫做一心，这一心呢就像是水一样，它遇到缘的时候呢就产生大浪跟小浪。我们也用这个比喻，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第十六颂也用这个比喻啊，如涛破依水啊。可是你不能够把那个所依的真实性当作是不变的自信，记住差别在这里，它还是生灭的自信，它不是不变异的。你把那个东西当作不变异的，那就错了。所以你看哈，色大声论，如果你有去读的话，无着菩萨有部分采用一意识师的意见，但是他不完全采用，是因为说我承认有那个一心，可是一心也是生灭，一心不是不变异的，不是实质性的，那个实是实有自体，不是这样子的。那个自体用名言称说不到啊，对不对？它的相无常生灭啊，对不对？自心不可得，自相无所有，你怎么说一句话来呢？这才是唯识，才是佛法的正见。所以呢，在描述现象上很类似，但是也没搞的对。在哪里？你们如果学空性没有学好的话，就在这里会搞错，就会这里会搞错。所以绝对不是唯识家批评如来藏学者，不是，也不是唯识家批评中观学者，他只是批评把中观学错的人，把如来藏学错的人。他绝对承认如来藏真如，他绝对承认空性，他也同意外境有，但是是虚妄分别有，纵使实体有，无法证明啊，无法证明而已啊。这是唯识的意见，否则唯识不需要提唯识啊。唯识因为有境界，所以他谈唯识，不然没有境界他谈唯识干什么？因为如果不脱境界，唯识不识是不会生的，识是要脱相分才会生的。识如果不脱相分，识怎么生？这也是问题吗？好，这是第三个用别体同。第四个意见，或执离心无别心所，这种呢请注意是经部精量部小乘的空精量部觉天论师这一类的人，他们只承认什么受想思三心，他们只承认受想思，就是大地法处作意受想思的后面三个受想思，而受想思其实是五蕴的啊，其实是五蕴的什么？五蕴的其中的三蕴：受蕴、想蕴跟行蕴。所以觉天论师跟经部中呢，他们把五蕴里面的受、想、行这三蕴，认以为这就是一心的三个面相，心的三个面相，其他的心所都没有。但是唯识的意思是什么？唯识是说受想思这三个其实是心所，是谁？是依于谁生的？是依于处生的。处是根尽是三合合，然后再经过分别变异，因为所缘所依住伴业用各个不同，所以展演出51个心所啊，展演出50个心所。所以呢，这个经部他们有不同的论点。那么于是呢，经部有他心所的看法，俱舍宗有俱舍宗的看法。那么于其实论就讲了660法，那世亲菩萨就把它整理成白法。所以在这里呢有广别的不同啊，广别的不同，只是中间的差别，你用它来形容跟描述的现象啊，有一点点的差距，这样子而已。好，那今天呢就跟各位导读到这里。那么下个礼拜呢，我还要写一次白板，然后呢我们就会入到了第三章唯识相，好吗？好，那我们今天所写的要带来，然后呢下礼拜我会再抄它的后半部啊，因为这边就告诉你有这三个目的，然后呢正说是什么，我们下礼拜再说。